圣经背景第26课马加比和四经。在两约之间的后半时期，犹太人曾经成功夺回大部分自主权。一个称为马加比的犹太家族统治以色列将近100年。我们将会在这一课学习这个局势转变的过程，因为大部分我们称为四经的书卷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所以我们在这一课也会简略地认识他们。完成这一课后，你应该能够说出马加比起义的日期，并且说出在这时设立的一个新的犹太节日，列出马加比王朝的日期，并且列出他们在这个时期占领的两个主要地区和成功征服的南部民族，写出马加比历任统治者各自所属的教派名称，并指出这些教派对犹太文化的态度有何不同，描述马加比王朝没落的经过，并指出使这王朝结束的是谁，认识四经的经卷数目和其主要的文学类型，解释四经与旧约圣经的关系。 A. 马加比人。在上一课的最后部分，我们知道西流基人如何开始强逼犹太人希腊化，勉强他们采纳希腊的文化和宗教，甚至在主前167年，国王安条克四世为了污秽耶路撒冷的圣殿，使以色列人不能献祭，竟然在圣殿中献上一头猪。安条克四世的官吏也到以色列国许多其他的城市，强逼犹太的领袖否认自己的信仰，献祭给偶像。在莫丁城，一位名叫马他提亚的老祭司拒绝依循这些习俗，而当另外一个犹太领袖遵从西流基人的命令向偶像献祭时，马他提亚拿起一把刀，把那献祭的犹太人和在场的西流基官员都杀掉了。然后马他提亚与他的众子和朋友逃到犹太的山中，组成了一帮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以色列全地对上帝忠心的犹太人都来加入他们。不久马他提亚去世，他的儿子犹大接替他做叛军的领袖。犹大又名马加比，意思就是捶打的人，他成了西流基人的死敌，而对抗当时政府的人称他们的领袖为马加比人，有时候也会照这个家族的古名称他们为哈希曼。接下来的30年，主前165至135年，马加比人为以色列人的自由与西流基人征战，他们渐渐从西流基大军手下夺回越来越多领土。在马他提亚的儿子犹大的指挥下，他们在数场关键的战争中击败了西流基人。主前164年，犹大夺回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把圣殿再次奉献给上帝，使人民能够再次在圣殿敬拜神。从此犹太人会在光明节或献殿节纪念这个事件，这个节日成为了犹太人的重要节日。但犹大的成就只限于从西流基人手下夺回耶路撒冷和犹太小部分地区的自主权，此后许多支持者都离开犹大，因为他们已经能够再次在圣殿里自由地敬拜上帝，所以他们不想再征战了。主前160年后不久，犹大被杀，统领马加比人的责任就落在犹大他的兄弟约拿丹身上。虽然犹大夺回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但耶路撒冷城的其他地区仍受制于西流基人。约拿丹最终成功夺回整个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当西流基人忙于为谁做下一任西流基王而勾心斗角之际，约拿丹被任命为大祭司。约拿丹以他过人的政治谋略巩固自己的势力，并逐渐减少西流基人在以色列的影响力。他在主前142年遭人背叛杀害，他的兄弟西门接替他的领导地位。西门与新上任的西流基王立约，使以色列重获全国的自主权，以色列人也无需向西流基人纳税。现在以色列成为了一个与西流基人同盟的独立国家，以色列终于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经过这么多年的征战后，西门开始重建国家，他把敌人从高原赶走，占领从耶路撒冷直到地中海之间的全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色列现在比以往繁荣多了。然而西门在位只有短短数年，在主前135年他也被人杀害了。西门的儿子约翰胡肯奴成为以色列下一任统治者。 B. 马加比王朝后期，西门的儿子约翰·胡肯奴接任以色列的统治者，成了以色列的大祭司。因为犹太人的统治者不能称呼自己为王，所以他们用大祭司的头衔来治理以色列。约翰·胡肯奴开始了持续70年的马加比王朝，他成功把领土扩展至北面的撒玛利亚及加利利和南面的南地。他摧毁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星山上兴建的神庙，又迫使以图买人，也就是以东人的后代，行割礼并且转信犹太教。大希律王的家族就是来自以图买。犹太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分裂成不同的宗教派别，我们会在下一课详细学习。约翰·胡肯奴卒于主前106年。治理犹太人的责任落在约翰·胡肯奴的两个儿子身上，他们就是亚历多布和亚历山大，二人都是暴君，为了达到政治和个人目的而滥杀无辜，犹太人很快就对他们心生怨恨，而且二人都偏袒撒都该人，迫害那些属于法利赛派的人。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妻子亚历山大拉成为了犹太人的统治者，他原先是亚历多布一世的妻子，他支持法利赛人，并且推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包括欢迎被掳的犹太人归回，恢复正确的宗教礼仪，要求百姓纳办舍克勒的税银来支持圣殿的运作，并推行所有儿童都要接受宗教教育。如此，他完全推翻了他前两任丈夫鼓吹希腊化的政策，以此鼓励正统的犹太文化复兴，重整百姓属灵生命的优先次序。主前67年，亚历山大拉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亚历多布二世和胡肯奴二世互相争夺王位。最后，兄弟二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向罗马申诉。然而，二人没有完全遵从罗马的决定，所以罗马找了一个借口向以色列出兵，结束了犹太人的自主时期。罗马将以色列地分成不同的地区，犹太、撒玛利亚、加利利等，然后任命不同的官员治理各个地区。以图买人安提帕特，也就是大希律王的父亲，受命做犹大的统治官员，从此翻开了以色列历史的新一页。 C 四经。两约之间并没有圣灵默示的书卷，但却有许多其他的著作，包括犹太历史、诗词、箴言谚语和宗教故事，大部分都以越来越普及的希腊文写成。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会阅读翻译成希腊文的39卷旧约默示书卷，及上一课提及的70世译本，同时又会阅读在两约之间的其他著作。这些书卷称为四经，这个词源于希腊文，意思就是隐藏或秘密的著作。因为最早期的基督徒阅读旧约时，大部分都是阅读70世译本，而不是阅读用希伯来文所写的原著，所以他们也很熟悉四经。不久，许多人开始把四经当作旧约圣经的一部分。为了避免读者混淆，古代圣经学者耶柔米建议把四经分别出来，独立放置在旧约与新约之间。这建议直到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时才第一次被采纳。虽然天主教和东正教仍然把四经视作与新旧两约同等，但是从马丁·路德时期开始，许多基督徒已经再次意识到四经并不是圣灵所默示的。尽管四经不是圣灵默示的，它的内容还是非常有意思。例如，我们可以通过马加比的两卷书学到许多两约之间的历史。四经也有助我们了解犹太的文化和宗教生活的转变。然而，即使只是粗略地读这些书，也可以很快看出他们的内容有时是幻想出来的或不准确的。下面以最常见的顺序列出14卷四经，为了使你对他们的内容有概略的认识，这里也列出了每卷书的摘要。厄斯德拉上，又译以斯拉续篇上。厄斯德拉是以斯拉这名字的希腊文拼法。这卷书描述的故事与旧约的以斯拉记所记载的很相似，只是额外加入了一些内容。厄斯德拉下，又译以斯拉续篇下。这卷书约在耶稣死后50年写成，它的内容包括一些有关未来的虚构意象，并预言犹太人会拒绝弥赛亚， 还有一些关于以斯拉成就的传说。多贝亚传又译多比亚书，这是一个关于多比亚与他的儿子多比的宗教故事。因为他们顺服上帝，所以多比亚失明得痊愈，而多比则得到拯救，不用痛苦的死亡。有地德传又译犹低传，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有地德的犹太女孩。当亚述人攻入以色列时，有地德迷惑了敌人的将军，然后把他杀死，如此拯救了自己的同胞。艾斯德尔传补篇又译以斯帖记补篇，在以斯帖记额外加入的六章，他并没有谈及新的故事内容，只是尝试使以斯帖记更具宗教色彩而已。智慧篇又译所罗门智训，虽然这本书用了所罗门的名字，但他却是以一个更现代化的方式来指出智慧是成为一个忠心的犹太人唯一真实的道路。德训篇，这卷书为读者提供过虔诚生活的智慧。早期教会非常重视这卷书，因为他对如何践行上帝的律法有很深入的洞见。德训篇有时候又称为便希拉智训。巴路克书又译巴路书，这卷书声称其作者是耶利米的秘书巴路克，其内容包括一封信、一篇忏悔的祷文和几首安慰歌。三青年赞美上主歌又译三童歌，附加在但以理书三章内虚构出来的文字，就是那三个在火炉烈焰中游走的人所做的祷告和诗歌。苏撒拿传，另一附加在但以理书中的部分，一个奇幻的故事，描写当时有人指控一个美丽的女孩犯了奸淫，而但以理却证明了那些指控她的人其实在说谎，拯救了那女孩。贝尔和大龙又译比勒与大龙，在但以理故事中的附加部分，描写但以理揭发巴比伦的众神和他们的祭司均为骗子的经过。马拿西导言，声称是邪恶的犹大王马拿西，在被亚述人监禁时从自己的恶行中悔改而做的祷告。马加伯上又译马加比一书，这卷书为马加比起义反抗西流基人的事迹提供了一些历史背景，并颇为清楚和准确地涵盖了在主前175至134年发生的事件。马加伯下又译马加比二书，与马加比一书涵盖同一个时期，只是内容有一点出入，更偏重以法利赛人的观点出发看事物，没有马加比一书准确。在这个时期直到新约期间，除了这14卷赐经以外，还有许多宗教著作面世，这些书卷通常被称为伪经，意思就是伪造的著作。许多书卷都声称是圣经人物的著作，然而不论是按其内容推断，还是从他们大多在原作者死后许多年才出现这个事实来看，都很容易辨认出他们只是伪造的作品。在马加比王朝的100年期间，以色列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刚开始以色列人同心协力争取自由，但不久就开始腐败，成了一段国内宗教纠纷和政治内讧的时期。赐经的书卷使我们得以略见这个时期的历史，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在弥赛亚来临前的最后几百年中犹太文化发生的转变。我们会在下一课中学习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宗教转变。